说起 Subaru， 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它的 SUV 车型，但是作为 SUV 车型的 Forest 森林人却是 Subaru 卖的最好的顶梁柱。20世纪90年代 SUV 越来越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大厂都推出了自家的 SUV 车型嘛。在1995年，一向以造轿车旅行车为主业的 Subaru 也没能耐得住寂寞啊，这个造 SUV 嘛，不就是轿车的基础上稍微改一下嘛？你作为技术宅男的 Subaru 来说，这种都不是事儿啊。那就这样啦，没能控制住自己双手的斯巴鲁呢，硬生生是把 Impreza 拍短捏圆，缩短轴距，增加离地间隙，搞出来一个 Striga 的一个概念车，哎，在法兰克福上展出了，这个其实就是 Forest 的原型车了啊。那这第二年，斯巴鲁在 Striga 的这个基础上呢，造了两台名为 Forest 的赛车，哎，到美国去参加 Cross Country Cars 组别的那个 Human Trophy 24小时耐力赛。哎，180公里每小时的平均时速啊，在当时算是很惊人，打破了印第安纳赛车场的记录。这个成绩很优秀啊，让斯巴鲁第一次意识到，哎，我们自家的 SUV 啊，性能很好的，我们要不就卖卖看？你看看人家怎么想的，人家是车企都是看人家什么用户有没有兴趣啊，大家热不热？他们就是自己造出来，哎，我们性能很好，性能很好我们就卖啊。斯巴鲁这家还是挺好玩的。这么量产版的这个 Forest 呢，有一个当时在别家都没有办法超越的巨大优势，它就是不容易被开翻车。哎，在平地上把车开翻，放在今天是一件很难完成的操作了啊！毕竟现在的车子几乎标配 ESP 系统，就算你有作死的心，车载电脑也会按住你那作死的手啊！但是放在20世纪90年代，想要在 SUV 上作死，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这种传统美式 SUV 非常的大，重心又高，悬挂也不够扎实，你开的稍微快点，来个急转弯，立刻就翻车啊！所以那个时代，美国乘用车标准规定啊，一般的 SUV 啊，就是这个遮阳板那块板上面啊，你要有个贴纸的，写着 High Roller Risk 啊，就是警告车主别作死啊，超高翻滚风险的印在车里面啊。但是这个 Forest 和一般的 SUV 不一样，它装备了Subaru的传家宝低重心水平对置发动机，再加上来自 Impreza 的稳固底盘，让它天生就有低重心的优势，几乎开不翻啊。这 Forest 轻轻松松就符合了美国乘用车联邦标准的，也让 Forest 成为了那个时代唯一不用贴那张可怕的贴纸的 SUV 车型啊。那么大家都以为这个优势明显的 Forest 这要迎来一波大卖了，性能极好啊，非常的强啊，但有时候太强也是一种错误。90年代初期，日本财阀空前强大，带着日企在全球展开收购狂潮，很多家美国标志性企业都被日本公司给买走了，这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非常高涨啊，斯巴鲁躺枪了，你不是也是日本货吗？这强大的 Forest 叫好不叫座，斯巴鲁也到了生死关头啊。这危难关头，斯巴鲁呢请来了 W 加 K 广告公司啊来做营销宣传啊。这个呢，它对于非广告行业这个从业人士来说有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我说几个它做出来的东西你应该是熟悉的吧。 Just Do It 是人家搞出来的，他给这个耐克这么搞了一下，直接让耐克的市值从 2.7 亿美金飙升到70亿美金啊。即使是这个 W 加 K 这个公司实力拔群啊，但是他去把斯巴鲁整，销量还是暴跌，所以斯巴鲁不得不结束了这个7500万美金的合作合同，饭都吃不起了，还要做什么广告？但是斯巴鲁也不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饭是吃不起，那我不吃，饭不吃，广告还是要有。换个思路啊，换个亲民点的广告公司吧。他们呢找了一个 Moran Nash 啊，穆里安纳什广告公司，也正是这个公司给斯巴鲁的绝境逢生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当时担任斯巴鲁广告总监的蒂姆贝内特呢，他经过研究发现啊，这教育工作者、医护人员、 IT 从业者和户外爱好者这四类人群啊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光这四类人群的购买能力就占总销量一半以上了。那继续深入研究呢，这个蒂姆贝内特发现北安普顿、马萨诸塞州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哎，这类北部地区购买斯巴鲁的这五分之四的客户啊都是女的。哎，联系的这些客户发现啊 ，LGBT 的占比也很高。呵，这些女性客户表示，她们很爱户外的，车上面要挂这个拖车的，既需要强劲的四轮驱动，但是又不喜欢开特别招摇的这种很大的那种 SUV。哎，这 Forest 就刚好符合他们的要求。这个发现可是不得了啊，感觉自己有可能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这个蒂姆贝内特就打算专门为 LGBT 群体打造独特的针对性营销计划。广告公司也很争气啊，为斯巴鲁定制了 Different Drivers Different Roads One Car， 不一样的驾驶者，不一样的路，一样的车，这个寓意深刻却又高级体面。 啊，这个广告语真的做的是挺不错的啊。经过这一轮针对性的营销啊， Forest 成功把这个斯巴鲁从死亡边缘给它拽回来了，又多了一个称号，哎，这斯巴鲁还能叫成 Lesbaru。 哎，那么森林人作为把整个斯巴鲁从生死边缘救回来的大功臣呢，随了2000年 Impreza 的换代啊，哎，采用 Impreza 平台的 Forest 2002年呢也要同步更新换代了。那这一次斯巴鲁呢，似乎受到现代车辆改装理论的启发，轻就是快，他们在 Forest 上面啊，大量采用了液压成型技术，而且大量采用了铝制部件来降低这个车重。在2004年还增加了 TD04 涡轮增压器的 XT 型号，加装了这个涡轮增压器之后啊， 2.5 升水平对置发动机能爆发出224匹的惊人马力啊，同时还推出日本市场特供的，在当时堪称史上最强的森林人 STI。啊，这台超强的 Forest STI 呢，它用了比 Impreza STI 还要先进的 2.5 升水平对置发动机，再配备六速手动变速箱，5600扳转爆发出265匹惊人马力的啊。但是呢，斯巴鲁还是比较谨慎的啊。不过这也就是这份谨慎呢，让 Forest STI 车型注定与除了日本以外的市场就也没有什么缘分了啊。那么优秀的二代 Forest 也顺理成章的拿过许多重量级的奖项的，2004年到2006年连续三年拿下了 Car and Driver 杂志 5 Best Trucks 的这么一个奖项，哎，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啊 Forest 在欧美市场的关注度啊。那一直到了21世纪啊，这森林人的造型还是跟他的对手 CRV RAV4 啊看起来是不大一样的哦，那还是更加偏向于旅行车的那种扁扁的造型的啊。2008年呢，时任斯巴鲁首席设计师的马毛鲁伊西啊大胆的决定把第三代 Forest 改得跟对手们像一些，好公平竞争。这大胆的把长宽高和轴距全部都加大了，尤其是高度的增加特别的明显啊。这全方位的加大呢，不仅是让这 Forest 和他的对手们长得比较像了，而且呢，让他的后备箱载货空间一下子上升到了2个立方米。简单的说啊，这拉货神器七座版的50宏光面包车，把第三排座位翻起来之后，后备箱体积也只有 1.75 立方米啊， Forest 后备箱比一台小面包车还要大哦。哎，这马穆鲁伊西啊主导的这一轮改动啊，让基于 Impreza 的这个 Forest 的实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一举拿下2008年 Wheels 杂志最佳紧凑型 SUV 金星奖，2009年 Motor Trend 杂志年度 SUV 车型啊，好多奖，反正很多。那么在这之后，到了2013年，为了适应自家四驱系统的革新呢，斯巴鲁推出了新一代的森林人，开始采用自家的 CVT 变速箱替代原本的 AT 变速箱了，还增加了很多舒适和安全的配置，外观呢也一改四四方方的形象，同时呢加入了名为 X Mode 的四驱控制系统，高配车型上还加了 iSight 系统。那么今年斯巴鲁品牌的车型整体换代，推出了使用斯巴鲁全球平台新一代的 Forest， 新一代的车型啊，全都使用自家的 Linotronic CVT 变速箱，在标配了 iSight 系统，还增加了混合动力的车型供大家选择啊，算是为蓝天和白云做出一份贡献啊。这斯巴鲁 Forest 就是这样一台死于竞赛、适应需求的小众 SUV， 和斯巴鲁其他车子一样，都是充满了个性的啊。斯巴鲁作为少有坚持自己独特造车理念的日系车企啊，全时四驱和水平对置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啊。那日系车企里还有这样的存在吗？本田、马自达，还是其他什么？丰田它作为日系车企的领头羊，也是持有斯巴鲁大量股份的。虽然丰田这些年啊都是靠制造买菜车过日子，似乎已经丢掉了灵魂啊，但是每当斯巴鲁支撑不住的时候啊，丰田都会向斯巴鲁伸出援手，帮助他渡过难关。那么同为丰田在中国大陆合资厂的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和丰田合称日系二田的本田到底谁又更强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日本车就可以看到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一段汽车使用小概或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